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新的一年新造的人。新年哈，人总是要做一些新年的计划。那我就查了一下，这一年新年的计划人们最喜欢做些什么。这是 top 10， 就是头十条哈。第一条就是健康饮食，大家都很注意，吃的要好啊，要睡得好啊，保持身体好是最重要的。那第二条就是体育锻炼，吃好了还不算，还要去好好的锻炼身体。有些人要长肌肉，有些人要保持苗条啊，这个也是一个新年的计划啊，这占了头两条了哈。那第三个就是挣多花少，可能美国人觉得挣少了哈，但是花了太多 ，credit card bill 太大啊，今年要挣多一点，花少一点。第四条是比较好的哈，学些新东西。第五条就要戒掉烟瘾啊，可能就是对那些抽烟的人，他觉得不能抽那么多了，最好就戒掉。那第六就是多点阅读，包括读书啦、读报啦，现在更多的是网上的一些阅读。那第七就是换工作，可能他对他的工作不是很满意。第八跟第五有点像哈，这一条是不要喝那么多的酒，可能他是酗酒了。第九条，交友和家庭，要多花点时间跟孩子、跟太太在一起，啊，多花点时间跟朋友在一起。第十条就是保持整洁，可能他的 office 或者他的家乱糟糟，他自己都不舒服，所以说啊，我要新年我要开始哈、啊、整洁了。大家留意到没有？这十条当中，只有一条，就是倒数第二条，是跟别人有关系的，跟家人有关系，跟朋友有关系。那有没有跟神有关系的呢？这里就没有找到。那我就还做了一些研究，发现找不到这个数据。我找到一个是2011年的，当时1000个人当中有9个在新年他说我今年要跟神有建立更美好的关系，那是差不多10年前了哈，到了现在可能人就更少。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，我们新年我们要建立跟神有一个更美好的关系啊，就像今天的题目那样哈，就是新的一年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。那刚才那个经文，特别是第17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成了新的了。这个好像很适合我们嘛，是不是？我们新的一年，你要做一个新人。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们之前就已经看过这一节经文了，那当时有没有把我们变成新的啦？那为什么今天我们来念，他又让我们变成新或者更新呢？那是因为今天我们要很仔细的，或者说用一种不一样的方法来看这节经文。大家都看过这个图，我们要是开车去休斯顿，有时候会路过一些炼油厂。这个就是一个炼油厂，我们都知道哦，这是把油放进去把它给炼出来。那我们今天就用炼油的方法来炼一炼，不光是第十七节，我们刚才念了6节的经文，我们来炼一炼它，看看能不能炼出一些什么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出来。我们一节一节来哈。我若果癫狂是为神， 若果谨守，是为你们。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讲过，保罗在腓立比，他和希拉被人家抓去，在监狱里面，他当天晚上他就高声唱歌，真的好像癫狂了一样啊！我们现在用经文来解释啊，以经解经。而且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，保罗也在王面前替耶稣做见证，讲福音，连那个巡抚菲斯都都说，保罗你的学问太大了，你都癫狂了。所以你看，人家都说他癫狂，就像这里说的一样，他是癫狂了。但是呢，保罗也有谨守的时候，那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那里他讲的嘛。他说，我假如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不吃肉。他为了弟兄，他可以永远不吃肉啊，他可以谨守到这个地步。所以我们知道哈，保罗既可以癫狂，也可以谨守。那我们看第十四节哈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每当我们看见一人众人这样的字样的时候了，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就要想起那个一人就是说耶稣基督。那这里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为众人死，所以呢，那众人就都死了。那好，我们来看下一节，第十五节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就是说为基督而活。加拉太书第二章那里说过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所以我们知道哈，我们活着就是基督了。那第十六节他就讲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耶稣，如今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这个我们又想起另外一节经文，就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，当时撒母耳去耶西的家，在他几个儿子当中找一个出来做王，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啊，后来找了最小的那个大卫，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啊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，跟这里就是很相像哈。那终于就到了第十七节，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经文了啊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句话我们经常使用哈，很多时候我们领人归主的时候，人家决志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他讲啊，就用这节经文，就告诉他，你现在就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甚至听过有一个人，他怕那个刚刚信主的，他怕他不明白，看见他有一些佛教的背景，他甚至还说，就等于什么了，就等于佛教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就是这个意思啦啊，意思就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啊，就是我们经常用这一节经文来帮助人家，就觉得哦，现在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新的了啊。第十八节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劝人和他和好的职分，又将劝人和他和好的职分给我们。那和好是什么意思呢？和好就是不定罪了，就不定人的罪了，人就成了神的儿女。好，我现在在刚才这个六节的经文里面呢，我们是说我们炼油哈，我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个炼油的图。 你看见啊，左边这个火就是这个油进来的时候了，它就把它烧得很热，然后就进到那个塔里面去了。那个塔呢，它是分六的哈，它那个温度不一样，在上面的温度低一些，下面的温度高一些，你看见没有？就是说它150度的时候，汽油就出来了，200度的时候，煤油就出来了，370度柴油就出来了，300度柴油，370度润滑油就出来了，然后下它下面400度，那400度的那个东西还没炼完，就放到另外一个那个提炼塔里面，那个了。它跟前面一个不一样，前面那个是常压的，就是大气压，后面那个是减压的，就有点抽真空啊，这样就把那个更重的成分给抽出来，于是呢，200度就出润滑油，300度就出那种高炉的燃油啊，就是烧锅炉的燃油那一类的，370度石蜡就出来了，到了400度啊，就是剩下的就是沥青了。看见没有，它炼油它是分几步的。那实际上我们读神的话语，我们也要这样子。我就仿照这个图，我们也来搞一下哈，我们来分三次炼它三次。大家注意没有，刚才那个字是绿色的哈，我已经炼了一次了，然后呢我准备再炼一次，那个字是蓝色的哈。再练一次，我就用黑色的字体来表示。那看看我们每一次去练神的话语，我们能够得着些什么。刚才我们已经练过一次了，我们好像得着一些道理，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。要是刚才像这样练下来，好像每一句话都好像听过有点道理，但是呢又好像没有很多的得着，每一句话都好像似曾相识，但是又没有很深的感受，我们经常就会这样的话就过去了啊。圣经读完也没有什么感觉，为什么是这样呢？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练的，第一回也就这样了，你去练练过了，那你也就只能得到这些。那我刚才说了哈，我们来第二练。第二练干嘛呢？跟第一练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人家炼油，第一锅是常压，第二锅是减压啊。有些化工厂甚至了还要加温，温度升高，压力减少，那个更重的东西就出来了。那我们第二次念的时候了，我们就要更多的思考默想，思考作者他原来的意思，还有我们要留意上下文。好，我们来第二次了哈，蓝色字了哈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，若果谨守是为你们。我们仔细思考啊，发现保罗在这里呢，他提出了有三个 level， 三个层次。也就是说，当他抬头仰望神的时候呢，他自己他的本性自然的本性就出来，他就为了神不顾一切。当他低头去俯就哥林多圣徒的时候呢，他就谨守，看见没有？有三个层次，神在上面，保罗在中间，哥林多信徒在下面啊！记住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下面会用到啊。三个 level。好，我们看第二句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我刚才说了哈，我们要看上文下文。这个原来这个字哈，它就是说 跟上一句有关的，原来这个字就解释了为什么保罗他愿意要么就癫狂要么就谨守啊，这个好像是有点分裂嘛，是吧，人格分裂嘛，是吧，但是他是为了神，他为什么呢，他是有原因的，所以原来而且我们要注意到了，这里说到众人都死了，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就像耶稣那样，他就死了。好，第十五节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第十五节，替众人死，他就是这上面不是说基督的爱吗，他这个替众人死就是解释了上面基督的爱啊，所以我们一句就要连起来哈，他这个不是一般的爱，是替众人死的这么大的爱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呢，我们要留意一下，刚才不是说众人都死了吗，是吧，那现在又有那些活着的人，那活着的人是谁，刚才我们知道为众人死，那众人就是信耶稣的人呢、啊、那众人都死了，信耶稣的人都死了，那现在那些活着的人又是谁呢，所以我们要是光是看原文就有点好像有点得不着，实际上哈，我们要参考其他书，就罗马书第六章那里写着死是像罪死了，活是像神活着，所以实际上是同一群人，只不过他们面相不一样，他们面向神的时候，面向罪的时候，他们就死了，他们面向神的时候，他就活着啊，所以是同一群人，这个要注意哈。好，我们看第十六节，所以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这样认他了。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要是仔细读的话，会不会觉得这句话绕得有点远啊？好像没有这句也说得过去。第十五节，并且他为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乃是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。然后我们直接，假如直接跳到第十七节去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好像也很通，对不对？突然间就插了一句第十六句，而且有点拐到别的地方去了。那这个时候，实际上我们就要特别的留意，因为往往他是有很重要的东西要说，他才拐到别的地方去。那我们就来仔细看一看第十六节。保罗这样写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哈。我们来看认，这里我用 红色的三个认字哈。实际上呢，这三个认字呢，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呢，他用了两个不同，第一个认字是单独一个希腊文，后面两个认字呢是另外一个，是不一样的。第一个认字，他原文的那个认呢，更多的是主观主动的认，实际上就是认知，也是知道的意思，就是他主动的去认识哥林多的人哈，主动的去认识那个人，但是后面那个认字了，它是比较客观的认啊，这个又主观又客观，大家都有点懵了，好像认就是认，那主观客观有些什么不一样呢？那这里要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对于耶稣基督，对于保罗来说是客观的呢？那是因为其实人啊，我们要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，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自己的知识，想去认识主耶稣， 其实我们是做不到的啊。我们去揣摩也是有限，但是这个神他就不一样，他主动的显现他自己，他主动的来启示。所以因为神是主动的，所以对于保罗来说了，他这个认就是一个客观的，所以他用了两个认字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要是看中文这三个认字好像一样，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子，但是实际上它是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。这个下面我们就知道了哈，因为我们这样解释了，这个对下一句就很有帮助。第十七节啊，又到了我们最喜欢的这一节了哈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从这句我们看见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多少层？两层了。刚才我们看第十三节的时候，我们说有三层，神、保罗还有哥林多的信徒。现在若有人，就是说哥林多人呢，或者当然可以说任何人，他这里说如果你们哥林多人在基督里面，那就是新造的人，你直接就跟神连接了。保罗在哪里？他抽身离去。我们第三回看就知道，保罗他的责任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，让他认识这位伟大的神，然后等他跟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以后，他就抽身离去，就让这个人直接跟神有沟通。然后因为他跟神有沟通，他直接就知道这个生命的源头，他就是新造的，过去的已经不是过去的人，因为神已经成了他生命的源头还有动力。之前是主观的看外貌啊，就是之后了是客观的，哥林多人直接就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了，那里得着能力， 得到那个生命。第十八节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耶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劝人与他和好，又将与他劝人 和好的职分赐给他们。这里要说的是，每一个人当他跟神和好了以后，他也有这样的责任，他像保罗一样，他又去使别人与神和好。保罗就是他的职分就是他要使人和好，使人跟神和好，也使人跟人和好。我们知道使人和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而且有时候了甚至有一定的危险，或者甚至他要放下身段，要付出很多。这里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和好之门的故事哈。这里有一扇门，这扇门已经太旧了，你看它已经是放在那个展览室里面，它已经没有了门的功能了，它只是一件展品。这个门呢，有个故事，是在1492年的时候，在爱尔兰有两个大家族，当时的大家族就是那贵族了，他下面有很多的这些他们的跟随他们的一些农民啊，还有他的家庭也很大哈。两个大家族就是为了争一个职位，两个大家庭就起了冲突，甚至就打起来了。那其中的一个家庭呢，他就跑到这个 St. Patrick 这个大教堂，跑到里面就躲在这个门后面，就把门关起来。那另外一家人就追着去了哈，追着去的时候呢，追到门口，因为两家人当时的人都是信神的，就是外面的那家人就觉得不能这样子哈，不能就是为了这一点事情这个动物，这是不对的。于是外面那家人就说，你出来，我们不要打了，我们和好吧。 但是里面的那家人他不敢出来，他觉得你会不会是骗我出去，我出来你就杀我们，就不肯出去。结果外面那家人呢，那个首领啊，那个头，他就要人在门上开了一个框框，就是中间的这个洞，开了一个洞，然后他就把手伸进去，他说：“我来跟你握握手。”他这个举动是有危险的，因为他把手伸进去，刚才才打过架啊，里面那家人顺手就一刀，他手臂就没有了，他是有危险的。但是里面的那家人看见他这样冒险的举动，就知道他希望和好的心是真实的，是真诚的，所以在就在隔着这个门就跟他握手，然后就开门出来，然后两家人就和好了。啊，我们看见我们使人和好是需要放下自尊，而且有时候还有一定的危险，但是保罗他就呼吁我们出来做这样的事情。人跟神和好，人跟人和好。好了，我们练了第二次了哈。第一次我说了，我们得着一些道理，好像得着一些道理，又好像得不着哈。我们第二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神的话语里面是有亮光的，它有很多，不光是有道理，它给我们很多的启发，也告诉我们很多如何来做人，如何来侍奉神这些道理。但是，大家觉得够了吗？不是说神的话语，它能够让我们的心里面火热，它可以让我们流眼泪，它可以激励我们去做很多事情，我们还没有得到那个哈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到了第三层，我们再练一练，多加点温度，抽那个压力，那个负压更大哈，就看把最重的东西给提炼出来。所以我们第三次，我们再来看，那第三次我们怎么做呢？啊，黑色了哈，第三次怎么做呢？第三次的时候了，我们就要把我们出来侍奉神的一些心得体会，还有把我们对神的爱、对弟兄姐妹的爱放在当中，然后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再去读的时候，我们读出来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再来看看，试一下哈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，若果谨守是为你们，当人去劝人与神和好的时候啊，他要是他的心是真诚的，他要是对那个失丧的灵魂，或者对那些起争端的弟兄，心里面非常的关心，心里面非常的火热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了，他是有那种热切。他就能够感受到那种不顾一切的一种感觉，又或者他为了对方，他有时候要放下身段，可能他讲一些话，他要不一定用很深的言语，用一些很浅显的言语等等等等，要将就对方，反正他要么就是癫狂，要么就是谨守，这个是我是看过的哈。我自己也有过的经验。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有时候人家不接受，不接受了还嘲笑我们，是吧？就是说觉得哎呀，你这个怎么这么迷信呢？哈，你这个是读书的人，你干嘛这么迷信？像这种已经是小事情了，甚至有些人就讲着讲着不高兴，会翻脸，都有。我也曾经看见过哈，有一个牧师，一个牧者。他应邀到一个有冲突的家庭去替一对夫妻，就是排解纷争吧。但是那个姐妹邀请他去，那个先生是不信主的，就把那个牧师骂了一顿，然后他就很不好意思就离开。这都有。 我们出来做神的事情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没有那么如意的，但是我们假如的心是火热的话，我们就能够体验到这一句话它背后的能力。刚才说了哈，使人和好是不容易的事情。第十四节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现在就更明白了，基督爱人，爱到他愿意为他死，那跟随他的人也一定是这样了，连死都不怕，那其他就更容易放下了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那里说，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，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出来侍奉神的人常常就背诵哥林多前书第十节，在困难的时候从那里得着力量，有很多时候也背诵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自己都流眼泪。这就是出来侍奉的时候特别的能够感受到神的那个话语的真实，还有他背后的能力。第十五节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全心为主摆上的人啊，他常常能够感受到那种跟随主死，然后死而后生的那种的能力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宣教那么危险？我们也听过很多宣教士的故事，很多人甚至就为此就献上了他的生命。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跟着去？明明这么危险，又苦又累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去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去宣教的时候，他们把自己暴露在一个环境里面，他的生命有危险，他很苦，在外人看来这是不可理喻的，但是只有他在那个时候，他能够感受到那种从神而来的力量支撑着他去完成神的使命。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的人是不会感受得到。所以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出来实践信仰的时候，有时候为主摆上那么一点点，多摆上一点，或者为主多冒一点点的险，神其实就在那一点点上面触摸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整个人就跟以前不一样。所以这里就是主的死和主的生它背后的意义，只有出来实践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得到。好，我们又到了第十六节了哈。所以从今以后，我不凭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外貌认过基督，但如今不再凭外貌认他了，不这样认他了哈。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人，你就会跟以前就不一样。以前你看那个人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啦，他骂我啦，他对我不好啦哈。我们现在就多了很多的宽容还有理解。我们再看见这种人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看他表面对我们如何如何，而是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过去，就从他身上看见自己，原来也是这样子，原来也是有人使我跟神和好，以致我可以看见这些事情。这个时候心里就感谢神，而且更愿意、更火热、更愿意去为神做事。好，又到了我们最喜欢的经文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终于讲到这个新字，我们是新年，我们要新造的人，也只有 我们练油练到第三次，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新的。头五节经文都是为这个新字做准备，说明什么是新。什么是新？新就是在主里面跟主直接有联系，直接从他那里得着力量啊。所以这个新字，我们就是说，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可能是跟随那个带领我们的人啊，比如说我们刚刚信主说啊，谁带领我，我就跟随他啊，我很羡慕他，我觉得他很好，我就 follow 他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发现了，哦，不是，我不再是看他，虽然他可能还是我的朋友，还是我的导师，但是我已经从圣经里面能够学习神的话语了，啊，看保罗书信了哈。再过一段时间，连保罗都不见了，我们跟神就有一种直接的联系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我们跟神直接有联系，那个中间的那个带领的人，他已经不在了。所以这个心字就是我们跟神有直接的联系。第十八节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耶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我们第三次读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知道，我们既然被神成就了，我们既然已经跟神和好了，我们也既然知道跟神和好有那么大的福分，那么我们心里面就充满着使命感，我们也要去做保罗做的事情，我们也要去做三层当中中间的那一层，把人带到神面前，让他跟神有连接，然后做到以后我们抽身离去，让他直接跟神有美好的关系。第三次炼油哈，我们得到的是能力。我们再来复习一下，我们今天把哥林多后书这六节的经文我们炼了三次。实际上我们的油很多啊，我们有整整厚厚的一本的圣经，我们六节都可以炼这么久，我们有厚厚整一本的圣经，神的话语。第一次我们阅读的时候，我们得到一些道理，等我们去默想的时候，我们得着亮光。一定要默想，一定要仔细去研究。但是这够吗？还不够，还要我们去实践。当我们去实践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感受到从神而来的那种的能力。那今天我们是新年的第一年，我们也有个读经计划，大家知道吗？哈，我们有超过一半的人，教会超过一半的人参加了读经计划。我知道还有很多人还没有报名，今天来不来得及？还来得及，因为有一些 plan 是今天才开始的，或者就算有一些 plan 过了两天了哈，要 catch up也是很容易。所以大家要是还没有参加我们读经计划的，我鼓励大家要考虑了。刚才你看我们六节经文，我们能够从当中学习到这么多，我们需要多点去读神的话语。所以这就是这个 website 上面有一个红圈圈那里哈，你点击就能够看见有五个 plan。 今天来报名还来得及，有些是需要买书的，怎么办？你要是教会已经买书了哈，你要是现在去买书，我告诉你去哪里买，然后你要是现在报名，我可以把现有的你收到书之前，我可以影印那些材料给你哈，还来得及。所以鼓励大家考虑参加读经计划。那还有了，还有实际上除了这五个 plan 以外了，那还有另外一种选择，这是我前两天才知道的。 有一个弟兄，他跟我说，他去年读了旧约，他今年他要读新约，他想找一个人，找几个人哈、啊，跟他一起读新约，而且他希望呢，是按照写作的先后顺序，而不是按照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这样顺下来，他按照写作的先后顺序来读。啊，这个弟兄他有很深刻的看见和啊。对，还有很深刻的讨论的，他希望用英文，但是你要写中文他也看得见啊。假如有谁希望读新约的，那来告诉我哈、啊、我就介绍给这位弟兄啊，你跟他一起去读新约。那今天我们是新年的第一年，我们就通过学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，我们希望我们今年通过神的话语，我们去学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话语，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读很多很多遍，每一次我们都有新的亮光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话语，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读话语的能力，也谢谢你们赐给，谢谢你赐给我们教会，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还有实践。主，就求你保守我们大学城华人圣经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今年都参与读经，都在你的话语里面成长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